六章十七节，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污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耶稣举目看着门徒们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嬉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当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嬉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哀痛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代假先知也是这样。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好，谢谢亚琳姐妹啊。今天这段经文有点长，那我们来分段看一下啊。十七节到十九节呢，是讲的是神国的百姓。这一段哈，可以看到跟在这个马太福音里的登山宝训哈有点像，但这是记载的是在一块平地上哈来讲到的。这一段呢，我们先来看神国的百姓都是些什么人。我们可以看到啊，有许多门徒啊，又有许多百姓，那有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来的啊，也有从推罗西顿的海边来的。就是这些人有门徒啊，也有百姓，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啊，他们也带着不同的目的哈，有的是来听他讲道，有的是来指望他来医病赶鬼的，这就是描述的，就是其实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一样，这就是神国的百姓，有相信的，有渴慕的啊，有犹太人，有外邦人，这就是啊。耶稣所要带领进入神国的百姓。那接下来的这一段呢，20到23节讲到了四福，那24到26节呢，讲到了这个四祸哈。我们可以其实可以比较一下，看看跟在马太福音里头所讲的这个八福有什么不同，或者有什么相同。那我们仔细看进去哈。啊，其实他讲的这个四福四祸呢，是讲的是神国的这个价值观，啊，什么样的人有福，什么样的人有祸哈。这个你仔细看的话，其实发现跟我们这个人的道理，跟人的这个世人的这个价值观，简直是 完全相反啊，所以我们要好好来思想啊，这是神告诉我们的，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这是在神国的价值观。那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我们的价值观是偏向哪方面呢？哪面呢？是世俗的还是神国的？其实我们需要好好的来思想，这是讲的啊，神国的价值观。那接下来27节一直到36节呢，都讲的是这个论爱仇敌哈，这又是一个啊，跟这个世俗的观念完全不同的、啊、世人的标准。那我们啊，信了主，成了神国的百姓子民之后，我们的标准又是怎么样子的？有时候你觉得好像真的是不可理喻哈，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啊，耶稣的门徒不讲这个世人的道理啊，我们讲的是神国的道理。那神国的道理是什么呢？我们就来看这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其实这就是十诫里的爱人如己，不是吗？我想在人的这个标准里面，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这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了。但是啊，主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其实这是两个啊不太一样的这个观念哈。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是一种被动的，就是我不愿意被受到的对待，我呢就不去对待，这样对待别人。可是这里面讲的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呢，却是主动的，就是说你们去待人的时候要用一种人家愿意怎么待你，对待你的这个态度，所谓就是爱人如己嘛，像爱自己一样的去爱别人。这是主的要求哈，主这是神国里的标准，是不是很难呀？下面又讲到了什么是爱哈。这个36节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这一段呢，其实就是非常重点的啊，告诉我们其实神国的百姓他的标志是什么呀？就是爱，因为父神就是爱。那我们要像父神一样，我们就有慈爱，有怜悯，有饶恕哈，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其实仔细去读每一条啊，其实真的是很难做到，我都不知道有几个人能做到哈。但是啊，感觉就像个悖论一样，但是我觉得神给我们指了一条道路哈，一个方向，就是什么呀？就是耶稣基督啊。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在人是不能，但在神却凡事都能啊。所以耶稣呢，是我们唯一的道路，我们靠着耶稣，我们才能做到啊这里面所说的每一条哈。所以真的是有难度吗？当然有，但是呢怎么办呢？就是要来相信耶稣，信靠耶稣，而且来跟随耶稣，我们就能够得胜哈。
好，谢谢方毅啊。从6章20节一直到6章结尾啊，这一段呢都能在马太福音中找到啊，就是马太福音5章到7章的登山宝训。但是登山宝训是在山上讲，那路加福音这一段哈，17节特别交代他们从山上下来，站在一块平地上啊，所以显然这是两个不同的场景耶稣讲的哈。所以耶稣讲的其实很多的道理呢，天国的道理是在不断重复的啊，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这个人群和情况呢在讲啊类似的话啊。那显然这一段呢它是啊跟马太福音是不同啊。那为什么把这一段挑选这些的道理讲给当时的这些人呢啊，所以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比较和思考的啊。这里的讲论跟马太福音有哪些的不同啊，这里的重点又在哪里啊。刚才苏姊妹在讲她的一个见证很好哈，怎么应用这个为别人祷告哈，有矛盾冲突的时候去善待别人哈，很好的见证哈，感谢主哈。从第17节到第26节哈，这个场景大家注意哈，跟马太福音就很不同。马太福音是很多的人跟着耶稣，耶稣转身就上了山啊，有些人就跟着耶稣上山了哈。那有些人生病的人呢、那些求医治的人呢，他们可能就留在山底下。所以到了马太福音那个登山宝训讲完第8章 那个地方就讲说耶稣下了山，很多人又跟随他。所以在马太福音的场景当中，登山宝训的听众是比较 pure 的，是门徒啊，是针对门徒讲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他们的啊。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是不同的，这个听众是非常的混杂啊。耶稣没有离开，就站在平地上啊，有许多门徒，十七节，又有许多百姓，所以这是两个相对啊不同的人群啊。从犹太全地耶路撒冷推罗西顿的海边来，推罗西顿是外邦人的地界。所以这里的有犹太人，有外邦人，然后都来听。有些人就指望病得医治，有些人指望鬼得赶走，有些人就想伸手摸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混杂庞大的一个群体。所以针对这样一个群体呢，耶稣讲了四福和四祸，是让人做一个选择。大家会注意哈，这四福和四祸是很清楚的对比的关系哈。二十节讲的贫穷的人，二十四节讲富足的人，二十一节讲饥饿的人，二十五节讲饱足的人啊，二十一节讲哀哭的人，二十五节讲喜笑的人，然后二十二节讲说人为人子恨恶你们，二十六节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所以这个很明显啊，跟登山宝训的八福是不一样的，登山宝训八福没有这种对比的关系，而在路加福音里面是有强烈的清楚的对比的关系。那实际上在这种对比当中呢，主耶稣基督在呼唤人来相信他。什么叫贫穷的人有福，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呢？从后面我们往前推就知道这个贫穷的人指什么样的人啊。神的国是他们的，是因为他们有耶稣作为神国的君王，这个做他们的君王，他才有神的国，对不对？他们以耶稣为君王，他们才能够在神的国里面，神的国才是他们啊。所以虽然很贫穷的人啊，这里可能跟马太福音讲的灵里面贫穷是不一样的啊，这里面是在地上很贫穷的人啊，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懒惰啊作恶才贫穷啊，有至少好几种情况是因为比如说天灾人祸他贫穷了，比如说受强势的人富足的人的欺压而贫穷的啊，可能是这个因为为义的缘故，像这些门徒他本来是很好的生意啊，打鱼的渔夫哈，又有船又有故宫又有什么，其实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意，但是呢他们撇弃了，因此而变为贫穷。所以这些贫穷的人，但是虽然物质上贫穷，但是拥有耶稣的人，他们贫穷但是懂得去寻求耶稣的人，这些人是有福的啊，神国就是他们。饥饿的人啊，但是他们却懂得依靠神，因为依靠神啊而得到灵里的满足啊。这个饥饿不光是物质的饥饿，饥渴慕义的人啊，他们渴望得到神的人，在神那里得到宝足啊，这些人有福了啊。哀哭的人，在地上有忧伤的事情，但是靠着神得医治，寻求神的安慰，寻求神的帮助，这些人是将要转为喜笑啊。人为什么会恨恶这些人？因为他们坚持真理，传扬真道，因为后面讲说这个以前的人也是这样对待这些先知嘛啊。那相比之下，二十六节人都说你们好，这不是在讲说哦我们处理好跟所有人的人际关系，寻求和睦，不是在讲这件事情。他是说这个假先知，为什么假先知会人都说他好呢？就是这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看到什么人就讲别人讨人喜欢的话，对神却不忠心，不忠心的传扬福音真理，在福音真理上面掺杂啊，讲别人喜欢听的话，以此来招来别人的认同啊追随啊等等哈。这样的人是有祸的，因为他们是假先知啊。所以这四福四祸这种强烈的对比摆在这混杂的人群当中，是让他们做出选择，选择像门徒这样跟随耶稣，选择像门徒这样相信耶稣，选择像门徒这样靠主，由贫穷到蒙福，由哀哭到喜笑，由饥饿到饱足，哪怕受别人逼迫也坚持真理，传扬真理。所以这是对众人发出的一个呼召， 让他们在主的面前做出一个选择。
好，大家好，我是我们组里的秘书哈，来汇报一下大家的分享。今天我们这个组里分享非常丰富，我尽量捡我这个听懂的点来说，如果说的不全，大家来补充。今天妹姐妹我觉得提到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说这个上山祷告和下山，我理解就是比如说下山做人下山做事哪一样容易就好像我们晨更是来到神面前，就有一点像上山祷告，就是下山我们来活出一天的生活，要活出主的到来，好像这两个我觉得都不容易。或者说对我来说，我觉得下山这个活出主的到来是更难的。然后第十九节，那个众人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妹姐妹的分享也是很棒，说这个因为主的话就有能力，我们靠着主，我们触摸到主来到主的面前就能得着各样的能力。然后后边的这些就是似福似祸还有这个爱仇敌这些教训，我觉得大家统一的感觉就是真的不容易因为就是做到每一条好像都需要克服一个很大的困难，要克服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观对，说到世界的世界观，那个三十一节这个黄金法则，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个是主的世界观那个梅弟兄说，如果我们拿掉前面的四个字，拿掉你们愿意四个字，说变成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个就变成了世界的世界观就好像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是面临这样的选择，就是到底要选择哪样的世界观。对，接着刚才牧师的分享也是说，这个贫穷的人不只是邻里贫穷，物质上贫穷梅弟兄分享说，就是如果我们在物质上贫穷的时候，我们就会懂得去依靠神就是因为你没有物质可以依靠物质丰富的人遇到事情就会真的会打开冰箱看冰箱然后看看银行的账户里面有多少钱但是如果真的你物质上没有，就是没有可以依靠的话，就反而比较容易依靠神。所以我觉得这个贫穷和富足指的是物质还是指的是这个精神，这个关系是一个怎么说，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你那个物质上你追求物质就会得到物质。所以我刚才自己是有一句话没有看明白，就是二十四节说，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我开始看这句话有点不懂这个是什么意思，然后我现在觉得有一点点明白，我觉得就是指这些富足的人，他们追求的就是物质上的，如果你追求的是物质上的富足，那你就得到了物质上的富足，你在地上就是真的是叫求人得人你就得到了，那天国就没有了，因为神不偏待人嘛。如果你追求精神上的，你就会追求这个属灵的这些东西，你就会得到对。然后这个梅弟兄还提到了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例子也提到了那个浪子的例子，就是浪子也是在那个损失了所有的物质的东西之后才能够回头转向神这个是一个补充。
要讲到二十七节以后这一段讲到爱仇敌，恨恶你们的要待他们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这个逼迫你们的要为他们祷告等等这些大家读到以后第一反应都是这可能吗有多少人做得到一开始方言也问这个问题这就让我想起昨天童姊妹的分享那一段，就是那个枯干的手，枯干的手举起来伸出来，意思说伸出手来可能吗，要可能的话他就不是枯干手的人，对不对看起来就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心里面有这个意愿去回应主的话，他说我愿意我不能，求主来帮助，我愿意遵行主的话，主的吩咐我愿意去爱仇敌，我愿意尝试着去为他们祷告，求你加添，求你给我力量，主一定会回应这样的祷告我记得这个有一个 从德国纳粹的那个集中营里面被最后幸存的一个姊妹，她在集中营里面受了很多的苦，被那些狱卒啊什么这个逼迫啊这个残害啊，她的妹妹就死在集中营里，但她最后幸存出来，她就到各地去讲饶恕的功课，鼓励人要饶恕你的仇敌，为你的仇敌祷告。结果有一次真的，他就是关押他的那个狱卒在听他讲道，听完以后，这个德国纳粹的前狱卒就跑到他的面前请求他的饶恕。真难哦，他讲道理讲得很好啊，但是真的要去饶恕这一个活生生的就是逼迫他打过他这个残害过他的人，甚至杀死过他亲人的这个狱卒，他说真的是这个话讲不出来，没有能力。但是他就记得神的这个吩咐哈，照着神的吩咐，他那个狱卒把手伸出来嘛，又跟他握手他就勉强的把手抬起来。但是他一旦做这个动作，他这个手一旦抬起来触摸到对方的手他就觉得哇，这个神的能力这是很明显的就临到他，让他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神的那个同在心里非常的这个感动不是说他自己有什么能力，而是他有一个愿意的心，神就加给他能力，结果他就经历神所以这也是我们当学习的不要停留在说哎呀这话太难，谁能做得到呢愿意神加给我们能力，愿意神给我们这样的经历，让我们去照着主的话去行的时候就经历神的话。
刚刚牧师讲那个故事，那作者是 Corrie ten Boom，是一个荷兰籍的人，那个很不容易，因为那个狱卒是他们女性囚犯脱光衣服去洗澡的时候，他负责拿了水管冲他们的人，所以他恨之入骨以前。但是当神的爱、神的灵感动我们的时候，就不一样。我们先读这一段了。特别刚刚牧师提到27到36节这一段，凭血气没有人做得到，不可能做得到。但是我们要知道主耶稣讲这一段的重点在哪里。在36节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这一段用的爱是阿嘎培的爱，是从神那边来的爱，不是菲利奥，不是一般那种爱。相对的，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第五章讲完爱仇敌的时候，那边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但那段也是讲到爱心的完全，凭人是不可能做到的。你怎么会爱仇敌？你怎么会为咒诅你的祷告祝福？你怎么会借人给人家钱偷东西不指望偿还？不容易啊，而且不可能的。但是方燕刚刚讲过一句话，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如果我们真的有从神那边来的爱，我们真的被圣灵感动，让我们吩咐我去做这个去做那个，靠神的恩典也许可以做到。我想也许，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主耶稣在这一段讲话，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的话，当那一天来的时候，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问题是我们问我们自己，你是要地上的赏赐还是天上的赏赐？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被提，我们在天上要站在基督台前受审那个是主耶稣对他的子民的论功行赏。我讲这句话比较俗一点真的，我们在地上信主以后做的每一件事，天上都有记录，我们会跟神交账。你传过多少福音，让多少人信主，你这做过什么事情都有记载的。所以我们既然蒙着这个恩典的话，要知道圣经的教训， 跟着去做就有福了，不是地上的福，是天上的福。不容易，但是靠着主应该可以做到，不是我想大话，这是圣经的教导。
我昨天早上查完经以后啊，我就读到十六节，我就在那儿停下了好久。我觉得主耶稣哈，他上山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就选了十二个门徒，其中有一个是要卖他的犹大。主耶稣明明知道犹大要卖他，但是还要跟他一起工作到最后。哎呀，我觉得那个心里头那个感觉啊，很不是味儿哎。如果你知道有一个人将来要对你很坏很坏，你要跟他一起工作，哎呀，心里很痛苦。但是呢，十六节说，赫卖主的加略人犹大，实际上主从开始就知道有一个人要卖他，但是主经过祷告，完全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他顺服神的权柄，神的权柄也通过他就流出来，所以他一下山就讲道治病赶鬼。哎呀，我是觉得主耶稣啊，他也是个完全的人，但是他确实是神所造的那一个完全的人的样子。自从亚当以后，人都破坏，很不容易。我是觉得哈，如果是叫我跟一个我很讨厌的人，或者将来要出卖我的人一起在一个单位工作，我恐怕处处提防着他，不会像耶稣这样子经常去挽救他。所以我从这就是十七到十九节，我就看见了一点，这是主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我们人属灵的道路，就是你自己先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神的能力和权柄就能够通过我们流出来。如果自己不顺服自己，那我们就不会有权柄流出来，只不过说说而已。这是这一段我感觉到的。再往下读的话，读到二十一节，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我一下子就想起来我小的时候背的一节圣经，就是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饥饿，当然刚才牧师讲了，这个和物质上的饥饿有关系，因为那么多人。但是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不听神的话，不吃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生命的粮，那我们一定饥饿干渴。所以在这里讲，如果你饥饿，对神的话饥渴，真正饥渴慕义，那你一定会有福。这一点我想了半天啊，我一直在那背这节圣经。哎呀，我觉得神的话真的很宝贵，你会背一节圣经，到时候就蹦出来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把神的话藏在心里，作为随时的帮助。然后读到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这一句话以后啊，我马上就接上三十五节，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我是觉得主耶稣希望每一个听他道的人最后都能够相信他，接受他，你们也必做至高神的儿子。其实这一段就是讲的神儿子的样式， 就叫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要学习主耶稣的样式，将来我们也可以做至高神的儿子。现在我们常常都是说阿爸天父，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孩子，可是我们像不像呢？我觉得差得太远了。因为这里提着哈，27到29节，爱仇敌，善待那些恨你的人，祝福那些咒诅你的人，要为那些讨厌你处处给你难处的人祷告。哎呀，我觉得我们现在真的是做不到。我觉得可能信了主以后能够快一点改变啊，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人都是做不到的。但是没有关系，如果我们真正想要做至高者的儿子，学习耶稣的榜样，那神说我们将来必做神的儿子，至高者的儿子。所以我们想不想着想做，那一定要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耶稣的样式来改变我们自己。我是亲身体会过这个爱仇敌，我办不到。那些讨厌我常常对我不友好的人，我为他祷告我还做得到。我没有说祷告的时候求神处罚他们，我已经觉得我不错了。但是实际上我们离主耶稣差得太远，所以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实际。还有哈，就是32节，有什么可酬谢的呢？33节，有什么可酬谢的呢？34节，有什么可酬谢的呢？讲了三次。哎呀，如果我们所做的跟罪人所做的一样，有什么可酬谢的呢？这个酬谢是一个恩惠，我们没有活出神的恩典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和那些罪人不一样。基督徒啊，我真的觉得我们不能够随大流，是要有不同跟世界上，这个很难，但是我们要努力去做，每一天做一点点你就有进步。你如果每天都躺平在那儿啥都不做，那你永远没有进步。哎呀，我反正读神的话，我就觉得哎呀自己差得太远太远，求主怜悯，我不气馁，我求主帮助我，使我一天做一点点，感谢主的恩典，因为他都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子，只是我们现在还不像，我们努力要像耶稣。完了。
好，谢谢童姊妹的鼓励啊，一天做一点点啊，今天我们听了这么多啊，选其中的一点点啊来做，实际的去做，或者去祷告啊，或者去爱人啊，或者是来寻求主，得到主里面的宝足。
看到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教导真的非常的有智慧，所以我在平常做人处事的时候，我们就第一个就会想到，就是说比如说有冲突要产生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要想到就是说，哎，这个如果没有解决完了以后，这一个人就是固定的敌人了，我们就要避免这个敌人在我们周遭产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特别谨慎哦。那个看到那个外面那个逼迫一直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勒住口舌哈，很想骂回去不可以哈，然后就只能够就是很谦卑的，就希望把这个纷争止息哈。所以在日常的生活中间，我们就看到有的时候这些仇敌，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搞得我们就是 不安宁、哦、所以碰到这种如果有一些仇敌是我们没有想象，我们觉得好像 不是我们造成的，但是他就突然爆出来哈、啊，哇，他会到处跟你那个散播谣言或是做什么，就是等于要把你的 ministry 有的时候就要破坏掉哈、啊。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哦、真的是要祷告。如果没有爱他的话，没有让他自动的愿意撤回去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神的事工碰到非常的大的拦阻哈、啊。所以这个地方神讲到就是说爱仇敌、啊、那个你如果做不到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都会被这个仇敌全部给你全部给你拆毁、啊、所以 我们就知道就是说这个爱仇敌在神那个地方讲出来的这个话带来的这种能力、啊、真的非常的大、啊、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你借给人家不要偿还，那 你看到那些说要跟你 借东西借钱的那些人，哇，这个花言巧语啊，讲得很那个很好啊，然后好借完了以后呢，到时候你要钱的话，那个脸真的是好难看的，就像仇敌一样的，就觉得你变成他的仇敌，他在想办法那个逃避你哈、哦。所以有时候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在想到就是说，哎呀，上帝要我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些事情、哦、啊，借债还不要还呢，在这个地方讲了，所以我们就想说，哇，这些我哪能够负担得起啊，我的家人因为我一起来背这种那个债哈，那这个对我而言绝对不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在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就知道就是说你要借的时候在能力可能的范围之下借出去，然后借出去了以后他如果不还的话你还可以忍受得住，也不会影响到家人。像这种借债不还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知道要借的时候花言巧语，但是你要知道在能力范围的就是可以不影响到自己家庭的情况之下借出去。所以有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待人之道的时候帮助我们、哦、不是那种你不还我就把你送到 collection company， 送到哪个地方去，然后把你逼到你连活路都没有了、我们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只能够说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从神而来的智慧、哦、所以这些刚刚讲的这些仇敌其实就是在我们周围，有的时候是在家人中间，有的时候父母儿女夫妻之间，有的时候这个仇敌、哦、就是你想逃都逃不了的。有一些外面的人的话我们能逃走了、哦、但是有一些逃不走的时候，你怎么样让这个生活能够在像耶稣说的这种平静安稳平安的心喜乐的心，你做不到的话我跟你讲绝对不可能有这种平安喜乐的心。所以只有那种爱才能够把这些很不可爱的人转回来、哦、你如果用那种讲道理的方式的话死路一条、哦、只有爱、哦、就是无条件的这样子的爱，爱到那个人都觉得不好意思了、哦、觉得你对他没有任何的伤害，那时候他才会开始思考。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这些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所以耶稣基督的教导，哎呀，我们看到就是说照着去做，我们不要把那个一个人逼到死路、哦、我们就是想办法能够帮这个人解决让他的路是开的路的时候，这种他感受到这种爱的时候，他最后就变成了我们的好朋友，因为没有人愿意帮他，只有我们帮他了嘛。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人改变了以后，我们也喜乐平安、哦、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真的是像耶稣人家打他左脸的时候，耶稣也说你为什么打我，我做什么错的地方你指出来、哦、所以这种看 condition、哦、有一些能逃就逃，逃不了的时候真的是要面对的时候，左脸右脸有果效的，这个是有果效的，如果没有果效的话我们 就是要分各种情形、哦、case by case， 然后也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知道怎么样、照着神的话去做，然后全部都记在心里，能逃就逃， 能躲得过，躲不过的话去面对，面对的话就是愿意付代价，愿意、靠神来得胜、哦
李长老同志们，你们明天就出发了吗？上路了？
明天动身
啊，明天上路。OK， 好，请大家为李长老同志们他们祷告啊，他们去我还有一个家庭的聚会，很多人哈、啊，这次李长老他们也预备好啊，这个在家人当中来做见证传福音，求神加给他们力量啊。那结束的时候请吴长老和方燕来结束祷告、啊、也为李长老同姊妹他们的出门来祝福。
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每天能够读你的话语、
嗯、
主真是巴不得你让我们有一个愿意追求的心，把你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用诗歌用话语来颂赞你。主，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为、李长老跟月华姐祷告，他们明天就要去 Ohio 去跟家人团聚。主，我们求你加添他们心力。主，当他们跟家人做见证分享福音的时候，主你特别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让他们讲出来的话语带着圣灵的能力，能够让他们的家人能够悔改信耶稣。主，我们真的求你保守他们的身体，保守他们路上的劳累，你的恩典与他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是的，父神，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祈求，向你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啊，让我们真的是可以感受到你的爱啊，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的饶恕啊。主啊，也求你啊，用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活出你的样子啊。主啊，也特别的把我们的李长老还有童阿姨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保守他们啊身心灵的平安，在这一趟长途的旅行当中，你保守他们啊，无论是啊行车，无论是啊与家人团聚啊，生活每一个细节点滴，主啊都求你看顾，都求你保守。主啊，也特别的求你真的是啊让圣灵充满他们，让他们啊举手投足啊说话行事啊连看人的眼光真的都能流露出从你那里来的慈爱、慈悲和怜悯。主啊，谢谢你，求你加添他们的力量，让他们出入都十分的平安啊！也求你保守他们可以平安的归来。主啊，谢谢你，真的是你的能力啊！只要信靠你的人，你就啊赐给他能力。主啊，我们真的是自己做不到，但是在你却凡事都能。愿你真的是使用李长老和童阿姨，让他们真的是为你做出美好的见证，活出你的荣耀。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